然后都没什么问题，所以就这几天看一看这个东西，我也觉得不可能有什么自己有什么很明确的这个对他的一个很深的体会或怎么样，也只能谈一点感受而已。那个我觉得这个钱先生有关这个他自己的一些史学思想和有关这个写这本书的这个目的啊，就在那个书的前面那个部分和导言当中写了。那么实际上这个导言可以看出他的有关中国史学整个一个发展的一个几篇论文，就等于他讲清楚了一些基本的观点。那么这个除了上次这个王老师已经给我们揭示了，很精确的揭示了那个一些他一些最重要的这个方法以外呢，我觉得有几点我觉得是可以提醒我们注意的。比如说他的一个总体思想呢，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有这样几点，我觉得是比较在书当中的这个贯穿这个历史的时候是作为一个主体来贯穿的。一个他认为这个中国的这个整个历史发展它有三条基本的线索，是吧？最基本的是社会经济，那么然后呢在中间呢主干是学术思想，上面呢再有学术思想实际上去决定了那个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所以他基本上按照这条线索来穿的。因此从这条线索来穿的时候呢，也就是说对知识分子的这个作用，特别是创造某一种思潮某种思想的作用是强调的比较我觉得强调的比较多的。那个从这一点读起来呢，我觉得读他的书可能他自己很投入，那么我读的话呢也觉得很好像很觉得非常的这个读的很投入的话，会觉得确实会热血沸腾，有点那个感受。但回过头来可能我觉得不一定是这么一回事情，不一定是这么回事情，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问题啊，这个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另外一点呢，他里面强调就是有关这个自然环境的作用是对这个对历史的作用是比较重大的。这个我因为我在这个同时看这本书的同时呢，把一些他有关的其他一些书也稍微翻出来看了一些，比如说近三百年这个学术近代学术史和那个有关中国文化史导论，和那个他在晚年的有一本就是中国学术论衡那几本东西，他里面都比较多的强调了一些是有关地理环境的影响啊，这个地域文化的影响等等，这个讲了一些这个几个东西。那么从这个几个东西来看起来呢，这个上面这两点呢，我在想啊，这个因为我不是全面来讲，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呢，就是是不是不谋而合，还是他可能受了一定的影响，也就是说是不是他受了这个Colin Wood， 就是他就是当时早期的英国这个历史哲学家的，他的讲到的这个有关整个历史就是一部思想史，是不是不谋而合，还是受了这个影响？还有就是他讲到这个地理环境的一些作用或者影响等等的，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可能会受到当时的这个，因为三十年代的时候可能会受到是不是这个传播学派的这个文化圈理论或者这个文化相对主义的一些影响，是不是是这样？我不太吃得准，但我觉得在这个整个序言部分呢，可能有这几个我觉得可以提供大家来参考或者讨论这个问题。就是那么我在这个读的过程当中呢，确实我可能打一个比喻啊，这个我自己因为过去比较多的看过梁启超的书，你和钱穆书对起来看，我觉得两位我认为都是大师。可能梁启超我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比较，哪怕有人觉得他很肤浅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就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如果没有梁启超，我觉得是不行的。因此我对他们两个人的这个书对着看以后呢，我觉得这个有这样一个很大的差别。打一个比喻，就是好像钱穆先生就像一个自己喜欢收藏而且又是一个很轻易鉴赏的一位收藏家，他家里的东西呢基本都是自己花了这个心血一件件收藏起来的，然后他对别人介绍的时候呢，那个就是有一股很高的热情，就是我怎么搜的，这个里面好好在什么地方，他可以讲得非常深刻或者怎么样，是自己确实经过自己主角经过自己的这个研究以后得出来的那些结论啊，哪怕是可能他有些偏爱，这个东西明明是坏的，他说坏的比较好这个地方，但是呢会觉得他很有感情这一点。而同样这个梁启超呢和他这个就有点不那么一样，就梁启超他可能就比较多的是用一种比较的方法，他可能就仅仅是一位鉴赏家，他把这个东西 他在参观别人的东时候，这个东西和其他别人家的东西进行比较，比如说他们之间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地方有什么发展了，这个地方有什么还不够或怎么样，是一种比较冷静和这个超脱的态度。我就当时的时候有那个一个感受。那么大致讲来呢，国史大纲当中所给我的感受呢，可能就是有那么也同样反映出这一个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同样就是两个人都写过这个近三百年这个学术史，那个两个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比如说钱先生呢，就和他的序言当中我就不重复了，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就是在这个义当中去求同，这一点我是觉得钱先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他也强调有义有同，但是他在义当中去求同。那么这他实际上近三百年学术史呢，他里面强调的就是一个儒家的道统问题。那么这个儒家的道统问题，他对这个近代的钱家之学，他实际上是抱批评态度的。他认为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这个宋代以来的这个有关的这个以天下为己任的这样一个传统道德和传统的这个一个理想，所以呢，他造成清代后来的这个包括政治状况的一个比较恶化等等是有一定关系的。这是钱先生的观点。那么梁启超他就不一样，他可能就完全就从这个同当中看异。在中国学术发展的过程当中，他比较强调的是受到国外的实证主义的影响，那个分门别类的一些讲法都是受到一些这个国外实证思潮的影响。他我记得他讲了一个以戴震的这个话作为例子，作为一个钱家学派的一个最他认为最有代表性的，就不以己蔽人，不以己自蔽，他认为这是一个最能够代表一个实证主义思想的一个实事求是之学的一个东西啊。所以这个两个也可以，我觉得他们比较出他们的不同的地方。那么当然我本人认为就是这也是很肤浅的一个看法，就是这个钱先生呢，这个他的这些这个特别是国史大纲，他可能就是处在一个所谓认同危机和民族危亡关头出现的一个产物，他有一定的时代性。那么正如他自己本人说的，他分三派是吧，考定派革新派和这个我们讲的科学派啊，这个科学就这个基松派，就是所谓的传统派。那么他自己本人我觉得读下来，这个跟王老师跟我们解释出一样的，就实际上他是一位宣传派，是一位革新派，还有问题立场是这个。但是呢，他也觉得这个原先的这个革新派太肤浅，所以他实际上我觉得他是以他自己讲这句话，我抄下，就是这个以考定派的功夫啊，以寄送派和考定派的功夫来达到宣传革新派的目的，这点好像是他是力求这样做的。那么在这样做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就是有一点情绪化和感情化的这个色彩，我觉得还是有的。那么这个可能读了这幅书里面具体东西今天我们不谈了，但是我觉得是有一些那个可能就是我觉得整个来讲钱先生的这个所有的著作大约我可以分两大类。一类呢属于比较学术层面色彩比较浓的，比如说《先秦诸子纪言》等等，还有《中国思想史大纲》那一类比较多。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我觉得宣传派色彩比较浓一点的，包括《国史大纲》啊。那么《国史大纲》当时是能够为这个当时政府作为一个大学推行的一个教材，它本身也带有那么一点，我觉得和当时的时代是有一定的关系，比较密切的这个时局关联的这个一些宣传色彩在里面，所以里面有这个东西。那么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呢，其中有一些，特别我翻了一些他后期的一些书，就是他在八十九岁还是87岁写的，就83年的时候写的，就是《现代学术论衡》，那个他就是随笔和这个杂感的形式写的，那我觉得他没有通过那个引经据典嘛，可能就更好的表达了自己的思想。那么这个里面呢，当然他对比的，我觉得有很多地方对比的是比较精确的，就是我觉得他中西对比的史学的对比，这个文化的对比有很多精确的，但是在这个当中也有一些我觉得有些感情色彩比较浓的东西，就不一定我们现在能够非常接受。比如他，我举些例子，比如像民主制度，别人说我们没有民主制度，但是我们有这个很早就有差举制度，有这个科举制度等等，是吧？他说别人讲这个西方有自由，我看不见得。比如说我们就将在外， 军民有所不受，而那个马卡索在这个朝鲜就只能听他们总统话等等这一类的东西。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是不是大家都同意就有点问题。包括打麻将，他说这个西方的这纸牌是出奇，我们这个麻将是和组合，都不见得比他们差，那个我觉得就有一点感兴趣的等等这一类的东西。那么总体上我可能是这样的想法，因为这个实际上是还是可以算这个，有人这样算，有人不这样算，就钱穆还是钱穆还是算进这个新儒家，是吧？把作为新儒家范畴当中，有些人这样算，但是我觉得他确实从思想观点上讲起来是和新儒家是接近的，不过他是用史学的方法在搞新儒家，是吧？并不是完全讲的是思想史的东西，所以和那个包括我们家贺林啊，这个其他这个熊志力啊，或者这个还有那个梁漱溟啊，但有些区别，他是，但是他突出的一个亲信史学，有人讲他，我觉得还是可能指出了他史学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倾向是这样的。那么我本人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对新儒家的一些学者呢，从人品上非常尊重，学问也非常钦佩，也非常理解他们在当时提出来的一些观点，但是我可能觉得在这个他们提出一些观点真的要用在社会实践上可能不是那么非常非常合适，这个我的一种理想。
我看的呢就是基本上感觉呢和陈刚才讲的差不多，我也就是他是这个当时时代的产物，他就是我呢就是觉得他这个就是爱我们国家的历史爱了好像有点过头了。那么因为呢我主要是看了唐代的，所以呢我觉得呢他就是对唐代的制度，他呢就是讲了很多呢就是前期的制度啊，讲了很多好话。那么我觉得就是因为很多好话呢就是在我们今天呢有的话已经我们今天是这个没讲的，那么觉得我呢觉得这个启发性很大，但是呢有的呢我也觉得他过头了，就像刚才陈刚讲举的例子，那么他对唐代他也有这个例子，他是讲他讲到立法制度，他的唐代的三省制度就是没有立法制度，但是外国有立法制度，但是他说但是其实我们唐代的制度比人家有立法制度要好多少，他说我们比他的立法制度要好，我们这个哪里我们这个社会是怎样平和的，怎样是这个文明的，我们说的就是比他这个还要好。那么有的就是我们觉得也并不是这样，但是有的呢我觉得他讲的是还是比较有道理的，因为自从解放以后我们就是讲了许多这种看法了，实际上和他已经两样了。那么就是我们比如说因为我主要是从唐代看的嘛，我主要是讲唐代，就唐代他讲的许多话实际上解放以后没有一个人讲的，比如说他讲到租用调子，对吧？我这个也就是讲到这个，他因为他讲的比较简单，也就是大的租用调子里面，他讲了一点好处、两点好处、第三点好处。因为正好呢，租用调子呢，我最近正好在修改一篇文章，也是讲到租用调子。那么我正好修改的时候呢，我也没想到过，突然一看，哟，他讲的好像，我觉得有点道理。他就是讲了，比如说在当时，他说这个唐代前期就是给老百姓100亩土地，这是一种叫产业，就是给老百姓产业。对吧？唐代以后、宋代以后就从来也没有了。那么反过来想想也对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比如说这个给一个人，对吧？要解决，比如说这个老百姓的问题，首先我给他本钱，他有了本钱才能可以做生意啊，对吧？那么今天制的租用，比如租用调制的租用，好像这个就是也有一点道理，对吧？他这样讲的，那么他这个呢，强调的比较多的，就是强调了这个当时我们社会就是多少多少好。这个就是一条比较就重要的，就政府呢就是给老百姓就是有这个令他们有本钱去做产业。那么他这反正从位置我看了以后，他对所有的比如说像唐代前期的制度一个一个就是赞美了，全部是好的，金田制、租用调制、唐代的这个政权、地方政权和这个中央政权，他和这个汉代进行比较，汉代的没有一个好的，他说他的比较啊，唐代的每一个都好的。那么有的比较呢，我觉得是应该比较，对吧？但是因为像他这样比较汉唐的，现在实际上我们这个写文章里面汉唐的比较就是已经不太多了。这个比较现在比如说就前几年就是有一个人这个陕西师大的就是一个人比较就汉唐的经济比较，一比较的话就是他的就是比较就是说哪个不如哪个，一比较的话后来就是人家批评的人就比较多。那么他呢就是又提出来，他的这个书里面就提出来就是应该比较他这个有的这个中央制度我们的和他的比较好在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制度我们的好在什么地方，府兵制度 经世制度，我们要比它好到什么地方。那么我呢觉得就是它总而言之它就是对我们这段历史啊，它就是比较爱国性比较强烈，就是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爱国性比较强烈。但是有的地方呢，我觉得它来讲的好像稍微有了过了一点头。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小的地方啊，我发觉它错误太多。大的纲要呢，因为我在那看了唐代的，我也不敢说其他的。大的纲要呢，我觉得呢就是基本上讲的是可以的，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好话讲的太多了一点。那么小的地方的错误太多，他的这个因为他可能不是搞具体的，不是搞，因为我主要是本身我就是因为看唐代就是要特特来，就是从制度方面倒过来看。那么小的地方呢，我发觉他错误很多，这个他呢就是许多东西他就是用来作为论据来证明的，但这个论据确实是错误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地方呢比较多他错误，就唐代方面的，其他的方面我也不敢讲。这个总的就是这个感觉，因为这个今天不好谈具体的，那我也不讲具体的就是错误在哪里什么的。小的地方错误比较多，这个因为有的现在就是已经作为就反过来我们就是这样看的。那么他当时可能这个时代比较早，那反过来就是就是我们就是因为以后我们要看陈寅恪的书，那么对于这种历史的总体结构上啊，我都觉得这陈寅恪肯定要超过他们，因为从学术上来说可能他比较这个可能从思想方面啊，我觉得他可能超过陈寅恪，但是从这个从我们现在从制度的研究上来说，或者是建立这种现在我们这个对今天来说我们中国史研究的体系上来说，他好像没有这个，他因为毕竟我觉得好像他不是并没有深入下去，他讲的就是毕竟是比较简单的，在总体的感觉上他是比较简单的，但是从思想方面来说他提的这个一套实际上我们今天已经很多都是不提了，或者是我们长期以来我们就是没有听到过的问题。但是有的问题呢，比如说他也说什么贵族问题啊，他说唐代是没有贵族的，对吧？唐代以前是有贵族的，唐代以后是没有贵族的，对吧？这个什么也没有的。他说唐代以前有，比如说他说有富人，这个富人就是一家永远富下去的，可以做生意，商人大商人，资本多少。唐代以后没有大商人的，对吧？那么这个感觉呢，就是好像和我们实际上就是这个研究今天好像都是有两样的。他这个都是作为论据来讲的，所以呢，我都觉得就好像有的好像就是比较牵强一点。但是总体上我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看书好像总是要去挑过去的制度的毛病啊什么的，那么和他的这种观点上呢，就是毕竟还是有两样。他对过去的这种制度啊比较有好感，讲的就是评价的高的比较多。这个呢就是我就是看了唐代的以后的这个感想，其他的因为前面导论我没看所以就是不能给多讲。
他这个呢最精彩的部分是
一样，对，他讲他就好的好什么地方但是那我看了以后就是有两点呢，就是现在是有两点是学者界是公认的，第三点学者界现在就是刚才我讲这个材料问题，现在我们这书上没有读书上讲的，这个没有讲的，但是我觉得这的确是有点这个样子，对吧？
这个呢，就是你看那个有机器制作啊，这个产色，这个就是全国的热钱。还有一个年龄，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样的，就是中国是研究的煤矿方面，比这里呢，当然有很多些的这个，用这个些优点的这样的研究的这样的成果。你比如说军田制，那军田制显它想的那么简单。你就是实际上，钱穆先生实际上看，我可以这样说，基本上还是凭二人四史这样的。这样的一种，我们就是他是基本上是文本书，我们的视野就大家知道是不是一般的历史，根据文本对吧？他还要根据其他的从中国的史的去考证的，对吧？那么你就君田制，那你去看那个君田制，但是有一个呢，我觉得要注意的就是呢，钱穆先生那种总体的这个把握，这个要仔细领会。至于这种把握对不对也是可以商榷的，但是它的长处啊是一种总体性的把握那么这里面呢应该看到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树木和生命的问题啊，就我们有的时候是一棵和树木啊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是把握不了生命。那么它呢是借生命，是树木呢是大而化之看的这是两种路线，对吧？两种路线，这两种路线之间，当然是我有很多差异，但是呢，应该说两种路线都有一种贡献那你比如说那隋唐，你觉得那个君田制跟富兵制研究，那我们后来出的专家很多了那些专家跟钱穆先生比，还都少微小一辈了。
秦仲明跟他年龄怎么？秦仲明好像也要，
他小，
哎，秦仲明也比较小了，对不对？后来唐兰如啊、顾继光啊，那些人都比他小一辈了。但他们这些呢，我可以说的是，基本上是研究树木的，研究树木的。我们这反正先谈吧。
这本书叫《国史大纲》，我以前读过，就读钱穆的东西总觉得很亲切，对我们这个时代生长出来的人就感到很亲切。这次王老师后来我因为前两天没参加，后来就讲要了解钱穆的什么史学的基本观点、史学贡献。我后来主要侧重看了一下引论部分，因为后来感觉到以前读的时候也觉得引论部分钱穆写的最有趣，写的最精彩这一部分。我随便就谈一点那个，就是钱穆就是他的学术是在没有直接的西方学术思想体系的背景下产生的，他跟他的同辈的人他很少有西方体系的背景，这是他跟前辈的家跟陈寅恪这批人很不一样的，这他自己也是这样认为，所以他是按照自己的，他一直认为是按照自己独立思考提出自己对中国历史的理解，构造他自己的对中国历史的诠释体系，他一直这样想的。所以在钱穆一生的著作中，最成系统的、最具规模的也就是史学，钱穆史学的代表作，这是《国史大纲》，就是很著名的一本。这本书就是成于1930年代，也就是决定了很多东西。就他这本书是在1930年代的，在这个背景下，这个背景包含着许多内容，包括资料的缺乏、当时的国内忧患这种情况。所以这本书就是1930年代对这个时代对他很重要。这本书。我呢就看了一下，也就觉得他这本书就是不全面啊，就随便谈。就第一，他的特点，第一点就是我觉得他是寻目标，就是针对当时很多派啊，什么传统派、科学派啊、革新派啊，他的目标，他其实什么派都不是，他不想做什么派，他就想寻求历史真相。所以可能跟其他人不一样，我是这样理解他的。他包括他从他被他们这些派的谨慎的批评中，他其实他内心很谨慎。对这些人他不想得罪其他人，而且他从他对革新派可能记忆的同情更多，但是他对革新派仔细看，他对革新派他同情最多，但是革新派也有很多批评。他说如果按这样老是演革新，不明中国国史真相，肆意破坏青年改革，他有许多他是可能写到了，这不就比年里写许多什么青年自舍七国啊恶国。其实他就是目标，他是钱穆的史学理论就是一点，他写国史就是要讲历史真相，他什么想也不想卷落其他人的那个，这个我觉得他这是第一点的。第二就是对中国文化的关怀，这是贯穿钱穆的这种史学的一大精神支柱一样。他就是表现对中国文化的关怀，他就表现为要揭示文化的真相、文化认同与文化担当作为他自己的那种使命。所以这一页在他的国史引论中也体会得很清很多，所以让人看得很感动。有几段他以钱穆以后的那个对文化的那种观点的认识，其实也就是从这个史学国史大纲中引申出来的，包括三个主要的观点，强调历史与文化的同一性问题，第二历史是文化，历史是认识中国文化真相的途径，第三点就是他最那个就是读中国的诗人最觉得钱穆的一个那个，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一大生命。才后来很多人就开始那个了，对香港港台这一代人，听他们一讲钱穆，他听像一个精神支柱一样，就是钱穆最后来的文化，就中国历史民族的历史文化是一大生命，就是这个。我觉得第二点就是对中国文化的关怀，还有第三点，我觉得就是钱穆现在特别强调他的一个这个国史大纲最大的一个他的最精彩的部分，可能我感他经济部分呢，刚才他们几个讲过制度啊、经济啊，可能不是他的强项，但是他最精彩的部分，也是他关注最多的，其实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那你看他立他的标题，我就国史大纲中立他的标题，从春秋战国开始，就士气高涨，秦汉时期士人与学说、士人政府的出现，包括士人政治膨胀，到宋代士大夫的自觉与政治革新运动，他就对士人的知识分子这一点特别强调。就在他整个的这本书，他很大的篇幅就对士人的研究，他就是后来就在我就把他许多东西，把他里面的东西再结合他其他一些看，他就认为士是中国社会的良心，是中国文化的主要担当者，在中国社会中士决定他的地位，因为特殊， 在文化传统中有它特殊的价值意义，所以他就对他认为就用四这条把解就研究了四去讲中国中国史中国文化是可以去完全可以讲得通，所以他一直有这样一个他的文章中也一再提到就研究中国的史，从远古一直就从春秋战国一直讲到后来，一直就沿着这条路可以讲得通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历史，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主要是谈这三点。所以我就对钱穆这篇这个国史大纲我是这样的，我觉得他因为在钱穆在当时国史摆荡就人心浮动，他自己个人一直自己觉得他自己生活在一个大忧苦的时代，在这样的前提下钱穆能够求历史真相，这个能够在搞历史的文化在求历史真相，就是我觉得就这一代知识分子就觉得很可贵，就是让我们现代人读了以后刚才那个在想的就是感觉到一种比较热血沸腾，确实今人读是可以看到这个内心深处的追求，也就是我看了以后就看了以后就晓得什么，就是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叫读书人的承担，是因为港台人老喜欢用承担这个概念，什么叫生命这些话的分量，就看了这本书其实很清楚的，这是这一点。但第二点呢，就这一点呢，就钱先生在我们形象中，其实尤其上是学术上的，我感觉还是一种文化精神支柱上的。看他的东西，就感觉到有重心情去读他的东西。第二点，我觉得在因为他写这本书写在30年代，所以他就在钱穆内心本身在钱穆，因为他生长环境啊，生长的这种背景，他就对中国文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他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尤其在这本书是住在30年代，那个年代就是内外交困，国势颓丧这样的年代，就迫切需要民族精神。而这样的背景，就钱穆在研究中肯定是增添了一种使命感了。所以他那个这种感情上肯定是很投入、很倾注的一种热爱，这种感情肯定是很清楚的。所以他这本书中他的最大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可能就讲不好讲下讲的问题，就是一个特点了。这特点可能是优点，也可能是弱点。所以他讲中国文化、讲解中国历史啊，就是看到的问题，就他也谈到了，他因为讲了你中国怎么后来走到这个地步，他肯定知道中国文化中许多病态，但他只看这个问题的病态，因为有这个爱啊，有这种使命感在里面，他就看问题可能遮掩了他。而第二呢，就他没有一个西方的实际学术背景，所以他看问题，中国的问题，他往往看到，你就讲看他的清代，我说清代他的明清我觉得看得很仔细的，他讲清代的问题，他老是说清代跟明代比，明代跟宋代比，其实我们，就他老是说代与代之间延长的百病，他没有看到这有些问题是中国的这个文化产生了以后，有他的优点，就必然伴有了许多缺点，你不能讲他这个是我们自己文化的。就是这古有的了，有许多就是中国文化从文明中古有的东西，他就看在这点上批判不够。那这个我们不能去好像用现在的人的眼光去看，他就那个时代就这样，尤其有些钱穆的这种学术训练也就这个度。他到了晚年后来到了那港台去了以后，其实他还是没改变。还是没改变。我听那个这次利用跟中文大学的几个教授谈起来，他是钱穆还是没改变，因为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很忧苦的时代，对中国文化有一种担当，有一种生命。他其实很少的，不像后面几代就开始转变的比较多。他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有后来有的人讲他考证不够啊，或者讲他的批判的比较肤浅，也就是这一点。但是我们这后来的人可能不能应该这样去评价他，因为他就是那个时代的这样一个东西产生出来的啊，是产生。
这个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关系。我希望这个
不能还重新学的史啊，或者重新学的史啊。这反正我看了也没看懂他们讲些什么。
就是那个。
反正我觉得呢，就是现在我们重新把20世纪啊从头那些再找回来，那么它的意义是很显然的。假如我们原来确实是连贯的啊，连续的，没有被间隔，没有被割断，或者说我们没有过那种啊所谓文化革命这种意识啊，把这个历史有年幼的割断，那么这个本来都不是问题的。所以呢，我们现在重新找来的时候，我们围着一个非常特殊的行径中产生一种敬仰爱慕啊，
这个在我是，但是我从前呢，就是做一个现代的搞学术的人来讲，也还是要有点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包括对前线的批判，没有这样的批判精神，那你学的是也就意义就没有了。那么这种批判呢，就是我们西方式的批判，而不是我们那个中国的那个文革的大批判。所以明显的讲，你后人会看到他有不足，这些不足，我认为，因为这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将来我们从哪地方开始走，对吧？所以呢，这个两个部分，我觉得都要充分，是吧？就是他的成果，有些成果可能具有很深远意义的，是吧？他的不足。那么我觉得我们也应该亲眼看到，就是绝对不要像现在再重新回到旧的学术史上的时候，一个人讲的时候，我们千万。